大家好，我是麻醉学杂志的主编 Evan Kurush， 欢迎大家收听麻醉学主编播客。下面将和大家分享2021年3月期刊的精彩内容。本月的第一项临床研究探讨术后疼痛的影响因素。佛罗里达大学的特里·瓦西洛普洛斯医生采用混合性队列研究评估术后不同形式的急性疼痛。作者猜想，术后疼痛形式可能存在差异。作者采用简明疼痛评估量表，评估了360例患者术后第一天至第七天的疼痛评分，随后通过群组轨迹模型预测术后疼痛的形式。研究发现了五种不同的术后疼痛形式，分别是轻度疼痛、轻中度疼痛、中重度疼痛、重度疼痛以及递减性疼痛。大约一半病人术后存在中度至重度疼痛，平均疼痛评分为6分，约1/4的病人为轻中度疼痛，其余病人分别为重度、轻度或者递减性疼痛。总的来说，约2/3患者术后七天内存在重度或中重度疼痛。多变量分析发现，年龄较小的患者、女性患者以及焦虑患者更容易出现重度疼痛。术后疼痛形式与术前和术中的阿片类药物使用无关。重度疼痛的患者对阿片类药物的需求比轻度疼痛患者高4倍。术后疼痛形式主要受到患者自身因素的影响，而不是手术因素。下一项临床研究探讨危重型 COVID-19 新冠肺炎对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院的克里斯多夫·海因茨医生开展了本项研究。他们在 ICU 内床旁监测了27例危重症 COVID-19 患者血栓形成和溶解情况。通过血小板凝集功能试验以及血栓弹力图全面评估病人的凝血情况，然后将这部分数据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采用阻抗凝集测试，并未发现 COVID-19 患者的血小板聚集性升高，但是血栓弹力图结果提示 COVID-19 患者的血栓硬度增大。外源性凝血活化以及纤溶激活的时间延长，总体表现为更高的抗纤溶水平。作者得出，这些研究结果可能有助于理解危重症 COVID-19 患者存在的高凝状态。接下来的一项临床研究探讨输血的最佳方案。法国蒙彼利埃大学的纳丁·泽鲁阿勒医生开展了本项研究，旨在于探讨中心静脉氧饱和度监测在心脏手术后输血方案中的作用。研究者设计了一项随机临床试验，猜想基于中心静脉氧饱和度监测的输血方案是否可以减少心脏手术后输血。将成年心脏手术患者术前随机分为对照组或中心静脉氧饱和度监测组。如果患者术后在 ICU 期间血红蛋白低于9克每分升，且不存在活动性出血，则将患者纳入研究。对照组患者仅通过血红蛋白水平决定是否进行输血。对于中心静脉氧饱和度监测组患者，当中心静脉氧饱和度低于65%时进行输血。 对照组的50例患者均接受输血。而采用中心静脉氧饱和度指导输血的患者中，仅2/3患者进行输血。对照组患者总共接受94个单位红细胞输注，而干预组仅65个单位红细胞。作者得出，基于中心静脉氧饱和度监测的输血方案更为严格，可能会显著减少心脏手术后输血量。下一项临床研究比较两种常用麻醉药物对患者术后认知的影响。中国广州中山大学李玉娟教授开展了本项研究。作者猜想，腹腔镜手术中使用丙泊芬麻醉的患者术后发生神经认知恢复延迟的可能性低于使用期氟烷麻醉的患者。作者探讨了可以预测神经认知恢复延迟的生物学标记物。作者在中国的4个医院内开展了一项随机双盲平行对照临床研究，纳入了手术时间大于2小时行腹腔镜手术的老年患者，将这部分患者随机分为使用丙泊芬或期氟烷麻醉，主要指标是术后5到7天神经认知恢复延迟的发生率。期氟烷组大约有21%的患者出现神经认知恢复延迟，丙泊芬组发生率为17%，两组并不具有显著性差异。作者得出，丙泊芬或期氟烷不影响腹腔镜手术后5到7天神经认知恢复延迟的发生率。接下来的一项临床可行性研究，探讨异体红细胞洗涤是否可以减少输血不良反应。杜克大学的伊恩·维尔斯比医生猜想，床旁异体红细胞洗涤可以有效去除输血反应相关的可溶性因子，比如细胞来源的微囊泡、可溶性 CD40 配体、趋化因子配体5以及中性脂质。同时探讨心脏手术中使用细胞保护剂的可行性。研究者收集了75个单位第一代洗涤红细胞的实验室数据，这部分洗涤红细胞给予干预组的患者，对血袋中配对的洗涤前后的样本进行离心提取上清液并进行冷冻，随后进行可溶性因子检测。作者发现，洗涤后细胞来源的微囊泡、可溶性 CD40 配体以及趋化因子配体5的浓度显著降低，洗涤后无细胞血红蛋白的浓度增加了3倍，而中性脂质没有变化。作者得出，手术室内进行床旁红细胞洗涤是可行的，红细胞洗涤可以显著减少输血反应相关的可溶性因子的浓度，无细胞血红蛋白浓度增加，而溶血在可接受范围内，即低于 0.8%。 下一项基础研究采用小鼠周围神经损伤模型，探讨正性调控区一结合因子一 PRDM1 在伤害性感受中的调控作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的王存金医生开展了本项研究。作者猜想，背根神经节的 PRDM1 可能参与调控伤害性感受，包括由慢性压迫性神经损伤、注射完全性辐射佐剂或辣椒素引起的伤害性感受，并猜想这一机制可能涉及 KV4.3 钾离子通道。 在建立不同疼痛模型后，作者评估小鼠对机械刺激和热刺激的反应，并分析其步态变化。研究者通过敲击 PRDM1 的表达，探讨 PRDM1 的作用。作者发现，周围神经损伤后，上条背根神经节 PRDM1 表达，从而降低 KV4.3 启动子活性，抑制 KV4.3 离子通道的表达。作者得出结论， PRDM1 参与周围神经损伤的伤害性感受，并且通过抑制受损背根神经节中神经元 KV4.3 离子通道的表达而发挥作用。本月的临床焦点综述，探讨为数期血小板治疗。威斯康星大学的亚伦、斯坦斯伯里、赫斯以及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者们共同撰写本文。他们探讨了为数期血小板治疗的多个方面，包括指南、生理学证据以及随机临床试验的结果。作者强调，大多数为数期临床实践并未得到高质量临床研究证据支持。血小板治疗主要依赖麻醉医生的临床判断。作者建议结合实验室结果制定血小板治疗方案。作者指出，血小板技术低于指南建议时，大多数患者仍可接受多种手术操作，且不发生严重并发症。他们认为，目前仍需要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探讨血小板的保存技术、血小板功能检测方法、为数期输血策略以及血小板替代品等方面问题。作者得出，麻醉医生在决定输血时机时，必须权衡有限的研究证据以及病人、医生和医院等多方面因素。本月最后的综述文章，探讨为数期脑卒中。密歇根大学的菲利普·弗利斯德斯教授以及劳雷尔·摩尔教授共同撰写本文。他们探讨了为数期脑卒中的病因、常见危险因素以及可能降低风险的策略。降低为数期脑卒中风险的策略包括近期发生脑卒中应推迟择期手术以及优化用药。本综述也探讨术后脑缺血的筛查方法。此外，麻醉医生还应思考包括血管介入在内的多学科合作如何改善患者预后。脑卒中术中优化管理和危险因素的预防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同时也需要新方法提高术后脑卒中检出率。麻醉医生在科研和临床实践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深入理解脑卒中并提高脑卒中的为数期管理水平。感谢大家对麻醉学期刊的关注和支持，希望本期刊中的知识可以帮助大家提升临床实践水平。我们将持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学术盛宴，期待您的关注。